我们后来会处理很多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他们都是写古希腊的博士论文。后来他们就从古希腊的研究跳到战后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的欧洲的思维。为什么要搞希腊呢？刚才洪牧师和唐牧师都讲得很精彩了。希腊的所谓的民主真的是很花期的啊，他们的政体呢是很混乱的，他们从来没有办法建立等同于罗马帝国。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它呢？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我们特别在英美，我们是说我们是承传了，甚至不是罗马的啊，是透过中世纪，后来是特别透过清教徒英国洛克传下来的所谓的政治的传统。但是结果呢，尼采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就是说当有瘟疫蔓延的时候，我们要找病毒的母体，而这个母体跟所有的建制没有关系的，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民主这个字是希腊语，所以一切都要回到希腊人。总之，你不搞好你对希腊的看法，你就没有办法搞好我们现在对于民主啊、自由啊、人权啊、中央制啊、或者联邦制啊。就是说，我们要好像做一些最简单的资源的考据，我们才能够好好的谈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我们在台湾，甚至连殖民地这个字都是希腊语来的，所以香港人也要懂一点希腊东西。如果不是呢，没有办法完成那个后殖民地的过程，所以很麻烦了。原来所有的问题都是关于希腊。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也有一句名言了，他说："我讨厌希腊语啊，但是文人不能够尽兴的，有时候他们讲话不是那个意思。"因此，整个奥古斯丁跟古希腊柏拉图主义有很密切的关系。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够肯定，到底他是以圣经融会新柏拉图主义，还是以新柏拉图主义来解释基督教信仰。当然，我认为他是以基督教的圣经来做出发点，这个就是家族性的，而他不是用因果的，他是从血缘很复杂的关系才能够处理到。所以今天，基督教与民主、基督教与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都有这种家属性。我明天会讲到政治神学，不过今天洪牧师好像全部讲完了，那我只能够讲马了哈。我们有西马，不是你们马来西亚的西马，我们也有东马，但不是你们马来西亚的东马啊。我们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中马。中国马克思主义，我们有新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潮。总之，随着过去这10年风云变色，我们看见，特别在英国、美国还有欧洲，重新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我知道洪牧师很不开心，但是无可否认，我们后来要找病毒的源头呢，还是要回到那个大胡子马克思。好了，第三个笑话呢，就是关于类型学。我们要讲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加尔文烧死了瑟维特。在座的人呢，我真的希望你们来了，你们都是有基本的教会历史的常识，是不是应该懂了哈？跟着你们一定有旧约、新约的背景了。如果不是，你不可能明白刘牧师讲的啊，因为我们不会从 A、B、C 开始讲的嘛。你们有系统神学的思维啊。圣经神学，如果不是，你怎么明白天国啊？所以我不讲瑟维特了哈。总之这件事我们都知道，加尔文没有错的啊。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讲了，就是我随便昨天在网页上随便抓一个啊，是中国的一个学术的网页，所以肯定这个人多半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应该很批加尔文呢，说他是日内瓦的暴君。但是又不是我，你看他当然是谴责加尔文，他说加尔文应该受到谴责，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说我对他的指责并不是完全公正的， 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加尔文在近代以来西方主流思想中，他的形象是每况愈下，大家很气了哦，每况愈下哦，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顾此失彼啊。但是济南这个学者说，这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他说，促使身为厨师既是加尔文个人的错误，他说是他的错误啊，但又是那个时代的错误和悲剧。他说让他一个人承受整个时代的错误是不公正的。哇，他竟然会帮加尔文讲好话。而且他说，虽然理性是启蒙思想家的大旗，但在资源宽容的问题上面，他说他们，那这个他们是不是当然是加尔文，但难道也包括了瑟维特吗？是否定了他啊。所以他说加尔文成为了历史的牺牲品。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了，一个中国大陆的学者，他都不敢将加尔文推进地狱。所以呢，我不解释了啊，你们上网都可以看见，这个是施以威的决定，不是加尔文的决定啊。他还求情不要烧他来砍头，你说啊，这样子都叫慈悲啊？对啊，很慈悲了啊。总之，你们可以上网来看的，所以我不解释了哈。所以我们当然不同意他，我们当然认为加尔文应该没有错，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知道这件事绝对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了，因为譬如我们可以说，连瑟维特他都赞成死刑了，因为瑟维特他知道他在整个欧洲都是有地步令，他就是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他知道他去哪一个城市，包括距离日内瓦最近的里昂，他都会被处死。他就是要去到那个城市，要加尔文处死他。所以他承认，他同意。而且呢，连路易斯更微妙了。路易斯讲了一句话，在他的十六世纪的文学史当中，他说：“大家要知道啊，如果两派阵营的殉道士，他知道他们的殉道结果会产生了良心的自由和宗教自由的话，用广东话的说，谁都不瞒白，死都不会掩蔽。”差不多，他讲到一个笑话了，就是我来解释了，就是路易斯说：“瑟维特在上面啊，那你问瑟维特，喂，你下来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烧死他。”哇，这样子啊，那加尔文呢，一定要烧死他。那跟着呢，你说你们两个都不要了，我代表联合国来的，我们现在要有宽容，要有宗教自由，你知道吗？他两个都会指着你，我们要烧死你。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呢，最洪水猛兽的其实不是专制，不是专政，因为一城一教是大家的共神，天主教的城市是天主教，基督教的城市是基督教啊。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其实表达的中世纪的观念很合符柏拉图，也很合符孔子啊。唐牧师讲到也经常提到了哈，柏拉图的四个政体的分类啊，最低等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啊，第二低等的是民主。所以对于中世纪晚期的人来讲，所谓的宗教自由或者所谓的良心自由是不可想象的。而清教徒有一句话是很难明白的，他说个人的自由是不自由的， Personal liberty is illiberal， 因为当每个人都要求有自己的自由的时候呢，只会制造我们整个社会的混乱跟瓦解。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的理据去反对这个双性人的厕所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由吗？那如果是的话，你怎么去反对他呢？所以兼具于西方的所谓自由主义，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香港九七回归之后，政府开会啊，说我们一年最多只有八天十天的公众假期，基督教拿了三四天。现在我们回归了后殖民地了，所以我们要有一天给佛诞，要有一天给伊斯兰教，要有一天给印度教。那基督教不能够拿这么多啊，所以你们要拿一天出来。结果香港的基督教联会就投票赞成我们拿复活节出来，因为基督徒还是喜欢圣诞节能够去购物。因此呢，这个叫类型学了，就是你不能够说加尔文敌对瑟维特，他们两个就是对立的。在思想史上面，我们经常发现， 从中古时候开始一直到改教运动、啊、敌对的神学或者政治立场的人，他们分享了惊人的相同性的世界观、啊、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呢，虽然在教义和神学上加尔文跟瑟维特是对立的，但是他们两个人的世界观却是带有惊人的相同性。他们都赞成君主制，都赞成一神一教，他们都赞成用死刑处死异见分子，而且都是用火刑，因为比较卫生，不需要再打扫了、啊、他们都赞成这些的。因此这个叫做中世纪晚期。所以路易斯他称呼他自己，他说我不是文学家，我也不是文学历史家，我也不是历史家，他说我是文学历史家，特别我是社会文学历史家，我特别研究的是社会的思维在中世纪的史诗当中的流变，我会分析他们的类型，跟着 我再将它来加以类别，而最后这个集大成的就是英德国的韦伯了。从此之后呢，我们不是以任何人的思想的内容来将它分类，我们是以类型、啊、我时间不够啊，最好的例子就是先知了哈，所以到了韦伯的时候，他就将政治人物分为三类，其中一类叫做 charismatic， 就是先知类型。